好，谢谢一汪姐为我们所读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先低头祷告啊，安静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你啊，在这个下午的时间，主啊，尽管不是在干旱无水之地，主啊，但是因为我们的习性，可能这段时间是我们最疲乏的时候啊，主啊，巴不得啊，你来用你的灵来苏醒我们。主，使我们有足够的精神，主，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每一个人心中。主，你也带领孩子让孩子所传讲的不是出自于自己，乃是从你那边而来，乃是从你的圣灵所指教孩子所当讲的。主，你带领着让我们在这边不但所传讲的能够使弟兄姐妹得到帮助，也让孩子也能够得到帮助。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这一段时间，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刚刚几个姐妹为我们所带领的敬拜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感觉怎么样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所以到这边来，我们就要这样来敬拜神，因为唯有神他是配得这样子的来被尊崇被赞美的。那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可能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奇怪，我们这一阵子不是都是在传讲耶稣雅记的一些相关主题吗？那怎么会今天是换为以弗所书主要原因是怎么样？是因为呢我们为了跟英文堂同步，当英文堂他们在讲耶稣雅记的时候，我们就尽量跟他同步。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整个教会我们可以合一。但是呢有时候英文堂他可能请外来的讲员或是有什么特别的安排，那他呢就不是讲耶稣雅记。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只好再找一本书从里面，我们希望呢当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来传讲里面的信息。好，那我所选的这一件书呢就是以弗所书。但是呢当我感谢神，当我好好去查考，那好好去领受的时候呢，花姐以弗所书呢这本书真的是里面有非常丰富宝贵的信息，特别是对我们这刚开始的中文崇拜有很好的教导和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分享以弗所书的第一篇信息，就是胡道的。以弗所书呢是保罗所写的整个新约里面，新约呢总共是27卷书，扣掉四福音还有使徒行传5本书，就剩下26本书。那26本书呢里面保罗就写了13卷书，那其中有一卷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跟保罗其实渊源虽然说以弗所教会呢并不是保罗他所建立的，但是呢他跟保罗渊源呢却是很深。保罗呢他是在第三次去巡回传道的时候，结果呢一到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停留了3年的时间。对保罗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一般来讲他顶多是停留半年，但在以弗所呢他停留的3年。那在这3年中呢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神他就借着保罗在以弗所呢施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以至于呢到最后呢甚至有人拿着保罗他的手巾或是他的围巾放在病人的身上，哇，结果呢病人的病呢就得到医治了，甚至于里面有鬼的话呢鬼就 跑掉了，就赶出去了这是非常的奇妙。那保罗呢他也借着传扬福音，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以弗所的居民，所以呢有一些人在那边施行邪术的就是施行邪术的话呢他们到最后呢他们相信了福音，而且呢他们把他们在看的那些邪术有关邪术的书呢通通都拿出来放在众人面前烧了。好，那计算呢算一算呢这书到底有多少，总共呢当时的钱币呢是 五万块，我不晓得五万块在现在的钱币是多少，但是呢，当时的书很贵，如果说这样堆起来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呢，这是一个这是很大的数量，可见呢，在当时呢，相信邪术的人还不少。那还有呢，有所的人呢，他们敬拜一个神，他叫做亚迪米神，亚迪米神，我们曾经到他的神庙去看过。那他的神像呢，很特殊，他是叫做多乳之神，也就是说你看他的雕像呢，神像里面呢有很多的乳房。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因为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从天上掉下一个陨石。那如果依照我们现在观点来看，这本来就很平常掉下来的陨石，但是呢，当时的人呢看了以后呢，就觉得说哇不得了，这一定是神从天上降到人间来，而且呢是一块像乳房形状的石头，他们说这个就是亚迪米神，所以呢那个神像呢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乳房。好，但是呢当保罗到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开始传福音，所以很多人呢再也不相信这一位所谓的亚迪米神，他们呢就不再去买这个雕刻用银器雕刻的这些偶像到家里来拜，导致于呢那时候那个银匠呢在那边为了以这个 为生的人呢，哇他们就很生气，因为生意都没了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呢就鼓动群众呢开始来暴动，说哇这个保罗他只不过是一个犹太人竟然把他的信仰传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为这个亚迪米神呢建了这么大的庙呢，竟然都没有人要去了，我用银器做了这么高贵的一个东西呢，竟然没有人要买了，所以呢就耸动群众他们起来暴动。那保罗呢到最后呢为了先避免事端扩大，他只好离开以弗所城。那这个呢也让我们来思想事实上我们人古今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当我们不愿意来敬拜这一位创造天地创造万物的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找一个东西来替代，那这东西呢可能是邪术，哇太灵了，好他一变就可以变成什么东西了，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本事对，那我们可能是拜一些偶像，好我们认为说哇连天上掉下来这个陨石也可以当作神来拜，那我们可能会弄一些个人崇拜，我们可能用人的想法想出一些哲学思想，哇认为说这一套方法就是最好的，我们只要靠这一套以后呢从此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呢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呢我们什么都不是。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所要传讲的题目呢就是胡道的，那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刚刚所练的一些经文，好这是第三节，那我们刚刚是练到第一节到第十节，保罗的书信呢如果说你看的话，一般他在前面几个经节他都会来问候 当时的弟兄姐妹，那保罗在第一节第二节问候完弟兄姐妹以后呢，他开始颂赞，第三节呢他提到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以弗所书他在第一章里面呢，如果你看的话，他一个很非常特殊的就是在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呢，它是一个很长的句子，而且呢中间没有中断，在希腊原文的话呢它是没有中断，那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当保罗呢在颂赞的时候呢，那一种颂赞神的心呢是源源不绝，有一种欲罢不能的状态，所以呢是一个子句连着一个子句，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换成中文的时候会变成怎么样，句点呢到第十四节才一个句点，中间应该是逗点逗点逗点逗点，那你如果看原文的话会更加明显，就是一个动名词一个分词一个分词 一过来，好那源源不绝 过来，那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当保罗在颂赞神的时候，那一种从心中发出来的话是有一种连想要挡这样停止都没有办法停止。好，那我们还必须要去了解一下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事实上他是在监狱里面，有四本书 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其中有一本书呢，就是以弗所书。一个在监狱的人，他竟然当他在患难的时候呢，他还能够一直来颂赞神。好，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说，哇，那神你竟然对待我这样的话，不可能去颂赞神。我们希望的神是怎么样，就像偶像一样，我们拜他，给他我们煮东西给他吃，或是甚至到外面买一些罐头拜一下他，他就能够，我们跟他要什么就可以怎么样。但是神他不是这样的神。所以呢，颂赞神呢，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表现。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还不成熟，那我们对神呢，往往呢就是只有一直求他，我们向神要这个要那个，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好，我们常常说啊，妈妈你给我怎么样啊，爸爸你给我怎么样。我想我们属灵生命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很奇妙的，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当在这一段的时候呢，往往他们的祷告呢，神常常应许他们，常常应许他们。好，那我想呢，这个原因呢，就像我们父母一样，我们小孩子才小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还需要我们照顾，所以呢，他要什么我们就尽量啊，妈妈我要吃奶，你当然就给他吃奶咯。对，好，就是这样子。好，但是呢，当我们要成长的时候，神他为了要操练我们，所以呢他就不一定照着我们所求所想的来答应来应许给我们。事实上呢，如果说我们祷告中只有祈求，那就像说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好，那我们对父母呢只有要求而不是要感恩。那成熟的基督徒呢，我们常常会颂赞，因为呢颂赞就表示说我们认识这个神，我们对这个神认识的，我们知道我们颂赞他，我们知道神他的伟大和他的奇妙，而且呢我们也是真心的对神感恩。好，知道我们所以会被创造，我们被拣选和得到神的保守看顾，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那赞美神呢，我们能够赞美神也是表示说我们认识神他的大能，我们认识他的慈爱，那我们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到他面前来，我们能够信靠他，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主他就是我们的一切。所以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的风景时当我们唱那首诗歌快乐颂的时候呢，他首先就想到神的创造，神的美妙。当我们看到这一些风景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不由自主的来赞美神他创造的美好。好，不晓得最近雪梨呢他们有一个叫做灯光节，我不晓得有几个人去看过哈。当我们到 Opera House 的时候呢，哇，果然很漂亮，那灯光照起来非常好看。当我们到那个达令港的时候呢，哇，我们看到水喷水，然后制造一些灯光怎么样。可是呢，这些事实上都是虚幻的。好，当 Opera House 照起来是不是真的，它的样子是这样子的，这是假的。但是神所给我们的话呢，它都是真实的，而且呢它的漂亮呢远远胜过这一些。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其实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去看到什么奇妙的风景，当我们走到马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只要看到一朵小花，我们好好来观察一下它的色彩，这是我们任何的色彩都没有办法模拟出来的。而且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它里面的结构，好，那我们不得不对它赞美，真的神它的创造是真的，为什么美，真的是这么美。但我们知道说一粒种子若不是 埋在土里头，就没有办法结一百倍出来，我们常常这样讲，圣经告诉我们。但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一粒麦子掉到地上就会结果子百倍，为什么会这样，是多么的奇妙，我们有没有好好来想这件事情。那我上个礼拜呢，我就提到说有一个新闻，他讲到说科学家他总算呢发现呢，哇，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总算呢发现了第二个太阳。这太阳呢跟我们现在所看到太阳呢是很相似的哈。但是呢，哇，这太阳呢是距离我们地球，我上次讲错了，我说一光年哈，事实上是110光年啊。也就是说用光这样来走的时候呢，是要110年好才能够走得到，竟然是有这么远的地方。好，那我们来想象一下到底距离有多大。 啊，如果说我们用光的速度，我们现在用太空船，我们如果说要到月球去，我们可能要好几天。但是呢，如果这个太空船呢，我们将来科学哇越来越进步，可以像光一样速度的时候呢，从地球到月亮呢，它是 1.2 秒钟就可以到了， 1.2 秒钟。但是呢，我们要到那个第二个太阳呢，竟然是要110年好才能到得了。可见呢，这个距离呢，好是非常的长。好，这么大的距离才有第二颗太阳，而且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不是适合我们生存。但是呢，我们看到，当我们早上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太阳出来的，哇，看到太阳下山的，看到这些日起日落，我们是觉得稀松平常。它温暖的阳光照在我们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稀罕。但是呢，这是非常在这个偌大的星空之下呢，哎，神就特别安排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好，神真奇妙。而且呢，这是他给我们的恩典。那如果谈到我们的身体，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哎，当我们去开刀的时候呢，神把我们的肚子打开，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我们要割除。然后呢，我们就把肚子肠胃呢，哎，我看那个报道，他就把它挪到外面来，挪到旁边来，因为呢，他必须要手术刀必须要挪出空间，然后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切除掉。等到手术完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些胃肠胃怎么样又丢回去了。那我想说啊，要不要好好整理一下啊？结果呢是不用整理了哈，只要丢上去，然后把它封起来，哎，这样就可以了哈，就把它封起来。那这时候呢，哇，因为我们身体的结构呢，它自动就会慢慢恢复到原来位置。那我们只要等怎么样啊？等到我们放屁的时候，对不对？好，就代表说哇，这个已经归位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吃东西了。啊，神他所创造我们的身体啊，是这么的奇妙。而且呢，神他不只关照我们的身体，他也关照我们的灵魂。好，我们也关照我们的灵魂。好，那他不但呢啊关照我们的今生，他也关照我们的永生。难道我们还不赞美他吗？哈，所以呢，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他讲的就是赞美神。保罗赞美神，赞美神怎么样？保罗他赞美神呢？他赞美神是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首先第一个福气是什么样啊？福气，那第三节他提到讲到说，他在基督里是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来赞美神，他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对我们华人而言呢，好，我们啊，最重视的就是福气，我们希望有福气，对不对？哈，那我不晓得啊，在大陆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在我们台湾的时候呢，哇，每次过年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贴春联，我们在门框里面呢写一些吉祥的话，而且呢，啊，在家里的家具里面呢，我们就贴一个福，而且呢，还把那福把它怎么样？哎，对，水莲姐讲对了哈，就把它贴颠倒了。啊，代表说怎么样？福到了哈，因为福倒了哈，就好像是他的谐音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要福气，但是呢，世界上不管说你怎么样的福气呢，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好，而且呢，它是短暂的，甚至于说，我们可以讲说啊，就像说，连所罗门王，当他拥有世间所要的一些荣华富贵，哈，当这个女王呢，哇，有一个女王很远的地方，还从远远跑过来这边啊，把她的里面一些宝贝啊，都能够来啊捐献，都能够来献给这所罗门王。他可以说是享有所有世间能够享用到的一些荣华富贵，而且呢，啊，他妻妾成群，好，要怎么样的美女都有。但是呢，啊，他到最后呢，他对人生的看法是怎么样？他说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他到最后看法是这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呢，唯有神他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才是真实的，才是永恒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神他所给我们的福气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好，首先呢，哎，第一个是得拣选。好，第四节，好，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四节他讲到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提到说神他在创世之前他就 拣选我们了，使我们能够相信他，而且成为基督徒。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说，哎，为什么神拣选我们，那他为什么没有让没有去拣选别人呢？这是讲到说神给我们的拣选，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神学家呢，因为我们在神学院读书，我们接触到的时候很多神学理论，神学家呢他们有两个不同的推论。一个推论呢，就是叫做预定论。预定论呢就认为说神他有绝对的主权，因为他是神，所以呢他可以来拣选一些人，使他们愿意来相信神，而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就像说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第五节，他讲到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是预定我们，你们在创世之前的时候呢，哇，彼得就已经被预定了，你就是神的儿子，都已经被预定的。一方也是一样，我们这些人都是一样被预定了，那这个叫做预定论，已经被定好了。对，那还有一个推论呢，叫自由意志论。自由意志论也就是说神他是给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人必须要用自由意志他来选择说我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用你的自由意志去决定。那如果说你选择说我要相信，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得到这个救恩。那这个呢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三章十六节，他提到说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原来是觉得说这个说法好像是比较合理，因为信他的不至于要信他，你才能够不至灭亡，才能够得到这个永生，你必须要先相信神。但是呢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呢就会让我觉得想不透。为什么当我们去传的时候，当我们到公园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为什么有人听了他就愿意相信，但有人呢听了以后呢他就是不愿意相信。而不愿意相信的人呢，有时候觉得说他应该相信呢，他看起来行为比较好他也比较他也思想也比较理性那他也比较温柔他为什么不相信？但是呢他就是不愿意相信。可是有一些人呢看起来是好像态度好像不是很好，刚开始跟你谈的不是很好，但当你把这个婚姻介绍给他以后呢，他愿意接受，我得甚至流泪了，这就是他所要的。我们不知道，就像说当我年轻的时候，当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我的同学基督徒向我传福音，我立刻跟他变得脸红耳赤。对，但是呢当时间到的时候，再过几年以后，我不但不用你来传福音，我反而跑到教会里面去问他说我在圣经看的怎么是这样子，到底怎么一回事，你可不可以来跟我讲。对，那我就愿意来相信这样一个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得不相信呢神他有主权，他可以让一些人相信，他可以也可以没有让一些人相信，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对，那我们如果说到底我刚刚所讲的是到底预定论正确呢，还是自由意志论正确呢？事实上圣经呢它没有给我们绝对哪一个是正确的，或是说比较正确的看法是说这两种神学理论呢都有它的根据，都有它的经文。那我只能够把它认为说这是神学上的一个奥秘。一方面呢我们成为基督徒，这是神他的拣选，他的预定。另外一面呢，我们也要因为我们愿意相信神，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的，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才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样，如果我们有这种观念的时候呢，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当我们去传福音，如果是对方拒绝的话，我们就不用觉得说这么的挫折。因为这是神的拣选，我们只是神的器皿。当我们去传的时候跟他讲，特别是当我们翻到四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怎么样传福音，保罗他怎么样传福音，我们不要觉得挫折。我们的任务，我们只是他的神的器皿，我们就把这个福音跟他讲， 愿意相信的人，感谢神，他就愿意相信了。那不愿意相信的话呢，我们知道等以后有适当的机会呢，我们再来传给他。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不能讲说，哇，既然神都是预定的，那我们就不要去传福音了。好，但是呢，很多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尽力的去传福音，好，让人们他能够听到啊福音的道理。好，那不晓得神他第一个给我们福气的时候，我们是被拣选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哇感觉上是真的是很棒的感觉。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来，是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拣选，我们才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好，那我们再来看，不止这个福气，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福气哈。好，第二福气呢，就是得儿子的名分。好，第五节呢，他提到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刚刚有讲过的，讲过我们是得到儿子的名分。我就想起说啊，我的妻子印霞呢，啊，她的三妹呢，啊，他们在台湾的行政院上班。那她的先生呢，啊，他是 HTC 啊，宏达电。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用 HTC 的手机啊 ？HTC 他设计部门的一个经理。好，那但是呢，他们在前年退休了。那两个人呢，工作都不错，所以呢，就累积了一笔财富啊。他们有房子啊，有存款啊，都有了。但是呢，唯一遗憾是怎么样？他们结婚多年，好，他们一直都没有小孩，这是他们心中一个很大的遗憾。后来呢，就在几年前，啊，他们就去领养了一个小男孩。那这男孩的生母呢，她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啊，那小不知道情景怎么样，但是呢，当这小孩刚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那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行为方式呢，我们感受到呢，他在家里呢，啊，好像并没有在原生家庭好像没有得到啊比较好的照顾。那后来啊，印小的三妹呢，她就花了很多心血来照顾她、教育她，花很多时间陪她，而且呢，几乎呢，全家的重心就是她。好，那而且呢，我们可以想当然而呢，哎，他们这么多的资产，将来要给谁啊？就是给这个小孩子，那么大的资产，好，我只是想当然而了，不晓得他父母会怎么安排。想当然而呢，哎，他这个小男孩呢，就可以继承啊这个产业。好，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哇，太棒了！这个小孩子呢，当来成为这个家的儿子以后呢，他的命运呢是得到很大的转变。但是呢，我们刚刚讲说，神啊，他使我们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好，那我们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我们命运的改变呢，事实上远远的超过这个小男孩。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是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啊，他只不过是得到一个好 HTC 一个退休经理的啊一个人啊，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 HTC 的退休经理。那我们的天父呢，好像拥有宇宙的一切，对，但是这男孩子呢，他也只不过拥有说顶多充其量只不过地上好几栋房子跟存款，就这样而已哈。而且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一个是永恒的，一个呢是短暂的哈。那再来呢，这个经文啊也告诉我们说，又因爱我们，又因爱我们啊，前面讲因爱我们，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呢，是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我相信呢，大部分的父母当他有小孩子的时候呢，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因为他们爱，他们在一块，他们要生儿女一块来照顾他，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呢是爱的结晶哈，我们非常疼爱他们。但是呢，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这样子了，我们可能是啊、哦、不小心怀孕了，或是有其他的目的生下小孩。但是呢，这边告诉我们说，神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以呢，他要我们当他的儿子来做什么呢？共享他所拥有的一切基业。哇，这是多么大的福气！这第二个福气。那再来我们再看另外一福气呢，是得圣灵的印记啊，圣灵的印记。好，在第三节呢，他讲到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那第十四节他讲到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如果说我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啊，三位神，好，我们所信的是三位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好，那这个以后我们机会再讲详一点。但是呢，啊，圣父就是我们上帝，上帝呢，他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好像跟我们，哇，好像有一点距离哈。甚至于说啊，当摩西说跟神讲说，你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面？好，摩西，但是呢，神说，啊，你没有办法看我的面，因为看我的面的话你一定会死。所以呢，到最后怎么样呢，我就神呢就让他躲在一个地方，躲在一个岩洞里头，当神走过去的时候，他看到他的悲面，这样的话他没有受害，但是呢他也能够了一下他的心念，他能够看到神。神是这么的大而可畏，跟我们 有这么长的距离。虽然说他是爱我们。那第二位呢，耶稣基督圣子，对，但是呢他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已经升天了，现在呢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神他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在等待他第二次再来。但是呢虽然如此呢，他在宝座上呢他也垂听我们的祷告，可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神他耶稣基督他升天了，现在在父那边，他为我们预备地方。对，虽然他在宝座上，他仍然垂听我们的祷告。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哎，是三位神哪一个跟我们现在最亲近啊？就是圣灵。对，圣灵呢，当耶稣啊要升天的时候呢，他说我要差派圣灵当作你们的保惠师，对，我若不去他就不来。当耶稣走的时候呢，圣灵来到我们当中，而且呢圣灵 在哪个地方，圣灵在我们心中。因为呢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哥林多前书6:19他提到说，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是这么的亲近，就在我们里面。哦，所以呢这边提到说圣灵的印记。13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我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啊，身上你们有圣灵的印记。圣灵呢这边也提到，13也提到说，圣灵是我们听了真理信了基督就一定能够得着。那圣灵也是我们的保惠师，他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好，那我 讲到一个经文，约翰福音8:16。好，他提到说，圣灵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什么叫 自己责备自己呢？我想的是一个提醒的意思，原文有自己来提醒我们，圣灵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好，所以呢当我们内心，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当内心有罪的时候呢，圣灵他会提醒我们。那圣灵呢为义，他也会为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义，什么是神的义，神要我们怎么样去做，圣灵会提醒我们。那圣灵呢他也会提醒我们未来有审判。好，未来有审判。就像说台湾啊，那个捷运系统，台北捷运系统啊，有一个男孩，哇，他杀死了4人，而且伤害很多人。他是认为说他就要死，反正他死的话，就拉一大批人来陪着他死。那到底要怎么样？他就要死。但是呢，啊，圣经上很明白告诉我们说啊，按定命，每一个人都有一死，一定会死的。啊，不管是蒋介石，不管是毛泽东，一定会死的。但是呢死后有审判，这是圣经很明显的，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啊，一定有审判。所以呢圣灵也提醒我们未来的审判。那如果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圣灵的印记，那我们想一想，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有做不对的时候，有没有圣灵在提醒我们？当我们要做事情， 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发觉啊？圣灵就是要我们这样去做他，我们要去爱这个人，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有没有去考虑到说将来的审判，还是说哦，我们就是啊，你反正已经拿到一个门票了，我们就到教会来聚聚会，这样就好了啊？如果说啊，你都有这种感觉，你可以面对为义、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感谢神，你有圣灵的印记，圣灵就在你里面，他在带领你。好，我们来做个结论哈。好，我就记得有一次啊，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查考，那有一个弟兄他就分享说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啊，不要让对方啊觉得我们，当我们跟他传福音，我们不要让对方觉得说我们自认为比他好，好，所以呢，哇，你就要来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信仰。那因为呢，啊，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引起他的反感，因为人都是这样嘛，哇，哪有这回事？看你也没有比我好，工作也没有比我好，住的房子也没有我大，对不对哈？我打高尔夫球还比你打得好，好，但是呢，啊，这种情况下呢，很容易引起反感。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所以呢，保罗在我们荧幕上面的经文，保罗呢就在哥林多前书啊，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的智慧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神他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啊，这是保罗所讲的。其实呢，确实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有比其他人要好，并不是这个原因，只是因为神拣选我们，我们不是有比其他人要好，而且呢，这些呢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就想到说，当我早上到公园去运动去走路的时候，那我就碰到有一群同样嗜好 到公园去运动的人。那其中呢有的年纪比我大，那有年纪呢就比我小。那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信仰，可是呢我就会觉得说，哇，当我想到说我是神所拣选的，对，神拣选我，神可能有拣选他们，我不知道他们信仰，不知道，但是呢，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我可以肯定说他是被神所拣选的，而且呢，我是神的儿子，好，我身上呢有神所赐给我圣灵作为印记，提醒我，这圣灵呢可以提醒我当做的事情，而且呢，这经文告诉我们说，圣灵呢，他是我们将来能够得到天上基业的凭证。好，当你说哇，你怎么可以得到这个基业呢？哇，看你有没有凭证。哎，我这边有圣灵的印记。好，所以呢，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哇，我竟然是被拣选，我是神的儿子，我有圣灵印记，哦，我不禁内心呢真的是觉得很高兴，我不禁的就喜乐起来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哈？这个不是想法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好，这是圣经里面神的话，他亲身所告诉我们的。好，那所以呢，只有基督徒真是一个有福的人，他所拥有的是这么的丰富。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就是有福的切记。有福的切记。